诗篇我们说过是好像是一个祷告集，有各式各样的祷告，有带着欢喜快乐心的这种赞美感谢的诗歌，也有的诗歌我们被称为哀歌，是一种在痛苦中所发出的一种哀鸣哀歌。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我大学毕业，然后在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当兵，当完兵回来的时候，我高中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班上大概当时仅有的，我所知道仅有的两个基督徒之一，也是我高中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曾经想要跟我传福音的一位同学。在高中的时候，这一位同学跟我同班，另外一位同学也是基督徒但不是跟我同班的，这两位呢曾经花了不少的力气想要跟我传福音，高中的时候。可是在我高三以前呢，虽然我母亲是个基督徒，可是说实在那时候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就他们一直找我，我就一直躲着他们。有一次这两个同学呢就把我连哄带骗把我带到游泳池旁边去了，我不知道干什么，去到那儿坐下来才知道，他说我们来一起祷告。我说祷告？我还没信主了，我还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呢两个人就夹着我，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说我们轮流开口祷告。我左看右看，不管怎么轮我总是排第二个，然后忘记哪一个先开始的，但是左手是第二个。我祷告不出来，一方面我还没认识主，第二方面我不知道求什么，总觉得好像我该有的都有了，所以那天我就是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后来看到他们两个我就要躲起来。然后当然高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我比较常去教会，那时候我保送台湾大学，所以第二学期功课没什么压力，总而言之那个暑假我信主了。四年之后大学毕业了，再过一年当完兵了，我这个同班同学约我去看另外那位弟兄，是跟我同校同年级不同班的。我说有什么事吗？他没有告诉我什么事，他说我们去看看他，听说他病了，好我们去看看他。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那天去了，他一个人在家。谈着谈着我才知道一点点发生了什么事儿。事实上我说我知道一点点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就听了什么。大概的意思是这位同学呢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我在台北台湾大学读书，他去了中部的另外一个大学读书，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当中我非常少看到他，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暑假他应该回来的，他人可能回来了，我在教会中没看过他。因为这两位同学，一位是跟我同班，一位跟我不同班，是跟我同个教会的，我在教会里没有看过他，当然我也没有去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然后当兵，然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情况，他坐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哭泣，一直不断的哭泣，你很少看到男孩子这样子的。我的同学大概知道了一些事情，我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去的时候我也吓一跳，这样怎么回事？这位是曾经要带领我信主的一位弟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一直在听他讲什么。总而言之，他是说进了大学之后，他参加了很多学校社团的活动，他喜欢打桥牌，后来成为桥牌的校队，后来还曾经参加一些全国的比赛，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慢慢的，他远离主了。因此他很少去教会，他连放暑假不管是回来不回来他几乎也很少去教会。然后我似乎听出来一点点，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管他在大学的时候或者他当兵的时候，他只一再的说我犯了罪了。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也没追问。 我只看见他那种悔恨的眼泪一直不断地流下来。那是我一生中很少的几次让我非常受震撼。对我来讲，好几件事情一直到我心中很难磨灭的，就是一方面，其中有一点，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他后来是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最后他在当兵的那一年当中的下半年或者是大半的时间，他是住在军中的精神病院，所以退伍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军人了，所以军方当然就把他从军方的精神病院就送出来了，因为他不再是军人了，他不再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虽然他病好了没有好我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他的精神病是怎么样的，多严重不严重，还是只是忧郁症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他是一直不断的在流出一个忏悔的眼泪。所以对我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他逐渐的逐渐的远离神到一个地步，当他犯罪，如果他不回头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困难出现在他身上。当然我看见他那种忏悔的眼泪，我们当然跟他一起祷告，也想办法帮助他，当然也是想用一些神的话来帮助他。今天我们看的这首诗歌是大卫的一首忏悔诗。我们上次曾经也稍微提到过，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可能是他一生晚年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所写的。虽然是满了一种颂赞，在他的一生一世当中有耶和华的慈爱恩典跟随着他，但是他也提到过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经过一些事情。那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诗篇51篇，这是大卫的另外一首忏悔诗，那是在他跟拔示巴犯的奸淫罪以后，先知拿单责备他，然后他写下一首忏悔诗。这首诗歌被列为7首忏悔诗之一，而且这7首的忏悔诗其中有好几首都是大卫写的，有几首的作者不确定是谁，像第6首、32首、51首都是大卫的忏悔诗，所以7首里面至少有4首是他写的。同时这首诗歌的诗题写大卫的纪念诗，用这样一个名字的只有2首，就是70首跟38首。70首也是大卫的纪念诗，那首诗歌也是一首哀歌。那哀歌顾名思义是一种一个人在痛苦软弱中向神发出哀求的时候一种哀哭的诗歌，或者说在哀求的一种祷告啊。那因此提到他犯罪的时候，当然他一生中不一定仅仅是那个他做王之后88的那个淫乱的事情他是唯一犯罪的时候，不见得，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他有的时候的哀歌是写在一种逃亡的时候，扫罗王到处追杀他，他如丧家之犬，好像身无立锥之地，那个时候还发出哀歌哀哭，发出那种呼求。可是忏悔诗的不同是在于，当他遭到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痛苦的来源之一是因为他犯罪。有时候人遭遇苦难不一定是他犯罪，可是也有的时候你的苦难跟你的犯罪是有关的。正如我那个同学，他知道他现在身体心精神的状况是跟他的犯罪有关的。所以大卫写下这首忏悔诗、这首纪念诗、这首哀歌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虽然很多学者在研究到底他没有只写了这样一句话，大卫的纪念诗没有说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所以各种的情况都有可能，但是当然从上下文整个诗篇38篇来看的话呢，我想更合理的也是大多数圣经学者认同的，是很可能就是在他犯的奸淫的罪之后，然后到他这个 儿子亚沙龙叛变要追杀他的这段时间过程中，因为亚沙龙他儿子的叛变是在他犯罪之后大概十多年之后的事情，可是这十多年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卫心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煎熬，因为他犯了罪，然后这个罪就在他的家庭里面造成许多的问题。先知拿单当时就警告他，也责备他说，你犯了这个罪，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事实上亚沙龙是他老三，把他的大哥就是大卫的长子杀掉了，然后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然后家庭的那种家变，家庭的变乱，儿子要杀父亲，然后他被迫逃亡，那时候他六十几岁了。在逃亡的过程中，叛变的过程中，他所有的好朋友很多人离开大卫，他最重要的一个军师跟随了亚沙龙，而且替亚沙龙出主意怎么样来杀大卫。像这一类的事情很可能是他写诗篇三十八篇的那个背景。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无论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历史的故事里面记载的当中我们没有看见的，就是他身体的疾病。因为三十八篇里面有很多是提到他身体的那种病痛，所以他是真正生病了，或者是他把这样的痛苦用身体的病痛来形容呢？这点是我们不太确定的。但是也可以想象说，在他逃亡的过程中身心俱疲的时候，六十多岁的老人是很可能这边所说的所有这些的病痛在他身上是真的有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病痛。当年他从耶路撒冷逃亡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说过，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他当时逃亡非常匆忙，以至于当他离开他的皇宫，从锡安山过一个山谷到对面的山头叫橄榄山，他上山的时候他没有穿鞋子，他是赤着脚走上橄榄山，然后在赤着脚走上去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叫做示每，沿路的咒骂他。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当时逃亡是在多么一种狼狈痛苦的情况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逃亡的这个几个月当中，他因此身体有各样的病痛的时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他自己的罪，他的罪带来这一切的后果。所以当最后叛变结束了，他的儿子亚沙龙被他的元帅耶押杀死了以后，消息传回来，大卫不是快乐，不是兴奋，他痛哭，他在城门上大声的痛哭，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以至于他的元帅进城的时候非常的愤怒，我们替你打胜仗，把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杀掉了，你在哭什么？那难道我们死了你就高兴吗？那元帅说，今天晚上你不出来犒赏三军，我告诉你，你今天碰到的叛乱是你有生以来没碰过的。大卫擦干了眼泪，强颜欢笑，犒赏三军。他为什么痛哭？因为他知道亚沙龙的叛变整个的事情是因为他的罪，他的罪带来的，他犯了淫乱的罪，我们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犯了淫乱的罪，他的大儿子犯了淫乱的罪，玷污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那个女儿的哥哥亚沙龙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杀了，整个事情这样乱下来的。所以他内心的自责，这是整个的诗篇上三十八篇的背景，也包括他可能身体上的一个病痛。所以他开头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当他说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不要责备我，不要惩罚我，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被管教，但是只是 他求神在管教中带着他的恩慈。你知道我们人啊，有的时候你孩子不乖的时候你会管教他，那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有的时候该管教呢不管教，就拖的，就忍着气，憋的，憋着忍着，憋着忍着，憋到憋不住的时候，你一发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管教，一方面是发泄你的怒气，那那个时候你的下手有时候过重。所以这个这是管教当中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师母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儿女管教的课，有一堂讲这个儿女管教的原则的时候，我常说开玩笑的说，师母有三大绝招，儿女要管教的好，要快，要狠，要准，三大必杀绝招。为什么要快？就是他犯了错，该管教你现在就管教，而你拖的时候对孩子不好，因为孩子可能他忘掉了，比如说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不会记得三天前的事情，他甚至可能三个小时前的事情他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你更不要说上个礼拜了，他没有这个逻辑观念的哈。所以慢对他不好，第二个对你自己不好，当你该管教不管教就好，这笔账我下次跟你算好了，你的账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那一天，好，这一下爆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的管教可能就过分了，你把过去该算的账都没算，是一起算的时候，你就可能你的责备你的惩罚是在怒气当中，一方面管教，一方面在发泄你的怒气，这是人的问题啊。所以因此你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时间。但是当我们想象神的时候也是如此，神在管教我。大卫当时的祷告是说，求你不要在烈怒当中来惩罚我。他是觉得神在烈怒中惩罚他吗？我想他的意思并不是，因为神不是人，神不会搞错的，神也不会在这个发泄神的怒气。虽然我们常说神有这个愤怒哈，这是一种公义的愤怒，但是神不是人，人会犯错，神不会犯错。人有脾气，有些脾气一发出来控制不了，神不会脾气发出来控制不了，神不会的。但是他只是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他觉得他该受管教，因为他后面你会看到他的认罪，但是他只是在神的公义管教当中，同时他说求主怎么样的话，其实也等于说他提醒他自己，神是慈爱的。神的特质在基督教的里面圣经当中所强调，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有错他一定管教，但神同时是慈爱的，这两个是绝对的，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当然这两个绝对当中，有时候在人的逻辑思维当中会产生矛盾，会产生一种好像无法互容的事情。他绝对的公义绝对要惩罚，他好像就失去了那个慈悲怜悯爱的部分跟饶恕。那如果神是绝对的慈爱，绝对的饶恕，那就不算账了，不算账就不管教了。那到底神是管还是不管呢？所以这两个绝对是产生一种人的逻辑上的矛盾。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题目，不过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提过这个主题，其实这个主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而这个主题的答案就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绝对的公义跟神绝对的慈爱，两个都不能减掉一丝一毫的时候，唯一的交叉点就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因此必须有人死，但是为了饶恕，为了让这一个审判不临到我们当不起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独生子就替我们接受了这个，所以代表神的爱。如果神只有爱没有公义的审判，耶稣不必死在那，他就说一句话说好赦免，就赦免了嘛。可是这样一说，只说赦免什么都不算的话呢，神就不够公义，他的公义受亏损， 所以神不能够这样一句话就说赦免就赦免，必须有人代替付代价。那耶稣基督就是代替的那一位，所以是十字架。所以只有基督教有十字架，伊斯兰教没有。伊斯兰教中的阿拉神是绝对的公义，他固然对人有慈悲怜悯，那是施以小惠似的慈悲怜悯，但是没有饶恕。在穆斯林的观念中，对仇敌永远是没有饶恕的，因为阿拉对人不饶恕，那为什么人对人要饶恕？为什么你要饶恕你的仇敌？没有，在穆斯林的字典中是没有饶恕的，所以他们不需要十字架。因为在这两个平衡点，绝对的爱绝对的公义当中，它只有一边没有另外一边的。当你两个都有，两个都坚持的时候，唯一的那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的祈求是，我该受责备该受惩罚，但求主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换句话说，求神在他的恩慈怜悯饶恕当中管教我。他从这样一个开始的，事实上这一句开场白，也就是整个后面从第二节一直到最后结束整个内容所要表达的，就这就是一个开场白，是一个整个诗篇的一个总主题，你可以这样说。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到第十节呢，基本上他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言语来形容他的身体，特别是肉体的身体当中所受到的各种痛苦的煎熬。那中间当然穿插了一些他的认罪，他说你的箭射入我的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不安宁。所以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有譬如说有骨刺哈，你有骨刺的人就或者叫做椎间盘突出的人，你就知道坐也不对，站也不对，就怎么也不对。我有好几次这种情形是可能我有点骨刺，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好几次我搬家的时候，后来慢慢学到了一个原则，就是我每次要搬家的时候因为很多箱子要搬来搬去，所以这个运动过度就在说你的脊椎骨哈，弯下去抱起来放过去再弯下去抱起来，所以如果搬几十个箱子搬过来搬过去搬上车搬下车搬上去搬几次下来以后，通常当天只是觉得累，两三天以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对我1990年回到美国来读神学院，我从台湾搬家过来，那么东西搬完了，然后人坐飞机到芝加哥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里面，那天我怎么都不行了，我不能躺下去睡觉，这种叫这种说是酸说是刺说是什么不对，那躺着不行坐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就没有一个姿势对的这日子真难熬，他想说我是怎么了，然后总觉得这个酸酸麻麻的，说是脊椎呢好像左边也有一点右边一点，到底在哪里我搞不清楚在哪里，这按摩也不对什么也不对啊。所以好几次后来发现我每次发这种病的时候都是我搬家之后一个礼拜，后来才领悟到说哦，可能跟我搬家有关，那搬家有关本来想说是床太软了或者什么东西，所以我那时就发现只是骨头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时候就让你全身不对了。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这种病痛是比我严重多多的啊。那还有一种那种病痛是有些人有痛风过啊，我没有痛风过，我爸爸有，我大哥好像有一次也发过，所以搞不好我们家族有点遗传。这个痛风的时候知道那个通常是有时候是脚的大拇指的骨节之间呢，反正有一些那种沉淀物，哇，会很痛，所以走路也好怎么样会很痛，所以他形容说我的肉好像是没有一个完全的，我的骨头不安宁，那好像一个痛苦像一个箭射入他的心里身体里面一样。然后第五节说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的蜷曲终日哀痛，你知道有时候痛起来的话整个有时候你必须发现所有唯一可以让你稍微好一点的姿势就整个人滚成像个球一样
啊，大概唯一可以那个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这个脊椎骨在那个痛的时候，我就发现站也不对，坐也不对的时候，那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睡才好。那时候就是偶尔就是有时候真的把一下卷起来这样，可是你卷起来你不可能睡好几个小时的，你只要卷一阵子，然后就、要换个姿势。然后他说我满腰是火，当你背痛的时候，你会觉得腰好像一个火在烧一样。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心里不安，我就哀哼。第十节说我的心跳动，我的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是说他整个的形容那种身体的病痛，如果是一个真的病痛的话呢，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他到底生了什么病了。如果说他的皮好像是不是有皮肤病呢，是不是有脊椎骨的毛病呢，但是他又好像这个心脏似乎无力呀、或者什么了，或者什么了。但不管这是真正的身体的病痛，或者是来描述他的痛苦，你可以了解他在身体的那种煎熬之下那种的痛苦。他用非常一种生动的一种描绘的方法来描绘他身心灵的这种的煎熬。但是同时在这几节里面，他也很明显的毫不含糊的提到他的认罪。第三节说因为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不安宁。第四节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第五节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因我的愚昧，犯罪，当然我们一般的说法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罪都会有。但是很明显的，大卫在这里说我的罪过，我的罪孽，我的愚昧的时候，他显然不是指的说哦，难免嘛，每个人都犯一点罪，我也有。我相信他是在特定的指着一些我犯的罪，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我的愚昧。当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神的心意，又明知故犯的做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那叫愚昧，那叫愚昧。虽然是软弱没有错，但是是愚昧，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的。当大卫一国之君犯下淫乱的罪的时候，大卫不知道吗？他的良心没有提醒他吗？我相信是有的。所以他承认这是我的愚昧，使得他的伤发臭流脓。他的伤发臭流脓可能是真的身体上的，但我相信也好像预表的他的愚昧使他整个人的生命好像那个伤口一样发臭流脓，很多的后遗症一个又一个的出来了，来自于他的罪。然后他进一步的提到他不单单是有身体心灵上的煎熬，他还有一个外在的煎熬。十一节说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他倒并没有说他的亲戚本家他的良朋密友背叛他，他们好像只是远远的站着，很冷漠的站在旁边看着。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不一定是生病，有时候各样困难临到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觉得说人情冷暖啊。你得志的时候，亲戚朋友很多，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跟你攀亲戚了。等到你出了事儿的时候，门可罗雀。一种心情，大卫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有一次我在日本，我去出公差的时候，然后到一个华人在东京的一个华人教会，然后偶然间因为我是误打误撞去找到那个教会了，聚完会以后有一个姐妹，后来聊起来才知道她跟我算是同一个教会，不过一个同一个教会体系，不同一个教会，然后也是在台大低我好几班的，所以事实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但她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就聊起来了，她怎么到日本来干嘛干嘛的。那我以为他来读书的，他说呀， 现在是在读书，不过最初来的时候不是。我说你最初怎么来的？讨债。我说你几岁啊？你要什么债啊？他说当然不是我的债啊，我爸爸的债。他就提到他爸爸做生意，然后生意失败了，然后破产，破产那个债主啊，就到处去追。那他爸爸躲到哪里去了？那爸爸可以躲，他那时在读台大的时候，他躲到哪里去了？他还得上课啊，就债主就天天找他麻烦。后来大学毕业以后，他爸爸说你躲到国外去吧，否则的话你会没完没了。他就跑到国外，到日本去了，啊，他是为这个原因到日本。然后就提到当他在躲债的那个时候，他很感慨的说，所有的亲戚所有的朋友全没了，因为有债嘛，那谁跟他在一起，那债主就说，哦，你跟他朋友，那好，那你替他还债这种之类，所以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他让我感觉到人生的凄凉。我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深刻的感觉到，特别我说过，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亚撒龙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叛变的时候，他以前的良朋密友，他的亲戚本家在哪一边呢？这很明显的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以前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的亲戚本家当然站在大卫这边嘛，因为扫罗王是贝雅敏之派的嘛，是另外一个王，他的亲戚本家可能都站在他旁边，他有良朋密友。现在呢，他的亲生儿子叛变的时候，恐怕连亲戚都有分家了，分两边了。实际上没有错，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亚撒龙的元帅是大卫的表弟，当然大卫还有另外一个表弟约押，也是他的表弟。然后只是你看他有两家的表弟，一个表弟是他的元帅，另外一个表弟是他儿子那个叛军的元帅。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在那样的光景之下，他可以感受到不管他是身体的灾病，或者是他现在碰到的灾难的时候，不但我的身心受到煎熬，连我跟人的关系都被隔离了，我的良朋密友躲在旁边看着，我的亲戚本家远远的站立。第十二节，甚至还有一种人叫做那寻索我命的，他要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我说过当时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他最主要的军师，那个军师就是曾经是大卫的军师，是非常聪明的人。有些人形容说他出的点子跟神的那种点子一样那么好，结果最重要的军师去跟随他叛乱的儿子亚撒龙去了。你就可以了解到有一些人他们在设下网罗，他们要思想诡计，要害我的命。这是大卫在那样的光景之下，他写出他的痛苦当中的另外一面，不只是身心的煎熬，现在是人跟人的关系上，他的亲戚本家，他的良朋密友，甚至有一些是有意要害他的人，都在那里口出恶言。十三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三十四节其实是两个平行句，我如聋子不听，十四节说我如不听见的人，这两个意思是一样，不听见聋子。十三节说我像哑巴不开口，十四节说我口中没有回话，也是不开口，一样的意思。他只是通常平行句有时候是强化他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他不开口？为什么大卫不开口呢？为什么不去答辩呢？其实十五节是我们看见的那个答案，耶和华我仰望你。这个仰望这个字哈，其实可以翻译成等候，所以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我相信有一半左右的圣经是耶和华我等候你。这个希伯来文哈，其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用过，那也是一样，以赛亚书四十章那边有一半的英文圣经翻译成等候，一半英文圣经翻译成仰望。中文圣经呢，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等候，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中文新译本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因为那个希伯来文本来是双关语，也可以翻译成等候，也可以翻译成仰望。所以我们这边是翻译成耶和华我仰望你，可英文圣经有一半翻译成耶和华我等候你。仰望跟等候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他等候耶和华，对他的可以说替他申辩，所以呢他说我不说话了，我不为我自己申辩，我不为我自己申冤。所以他决定像聋子一样不听，像哑巴一样他不回答，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他的不申辩其实是代表一方面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可以替他申辩，所以他不必申辩。也可以代表说在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忏悔诗，因为他知道他固然遭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一种痛苦，可他知道这个背后本身有一个神的管教，所以他不申辩，他把这个也当成他受管教的一部分。申辩的时候就好像有点虽然我错了可是还有道理，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两个人在争执谁对谁错的时候啊，那我们常常的回答就说，对对对对对，我是做错了，可是这个可是那就是申辩嘛，可是这可是讲完以后错了就好像不错了，我错了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讲完以后到底你是认错不认错呢？所以通常当一个人选择说我不申辩的时候，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有别人替我申辩，所以神替我申辩，或者说不说了，也同时代表一种在这种管教之下呢他服下来了，就算是不公平的待遇或者你说话有点夸大了认了，他就不说话了嘛。那么如果一方面说是是是我是错了，可是啪啪啪又拼命的激烈的申辩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从态度上来讲他并没有真的认罪，他仍然觉得他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大卫说，我如聋子不听，我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当时我说过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他上橄榄山，那个便雅悯支派的士兵在旁边咒骂他，拿石头丢他，那大卫旁边他也不是一个人走，他旁边还是有他的护卫兵，包括他手边有一个叫做30个勇士之一哈，他手边有他身边有30个人是他的最亲近的护卫兵，都是武功很强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另外一个表弟。那个人说，大卫容许我过去，我就把那个人的狗头给宰了。我们今天虽然是落魄，还没落魄到这个地步，容不他在那大喊大叫吗？大卫说不要说了。他说大卫怎么回答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他回答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大卫怎么样来看这种事情，什么叫做他不回答。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的时候，当那个人在咒骂他的时候，那个亚比薛说要把这个人这个头砍下来的时候，大卫回答他说，他的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卫又对亚比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他没有回申辩，没有回答，他没有报复，他认为这是神要他来责备我，因为大卫是认为我有犯罪，我有该受责备的地方。那也许他骂得过分了，他说也许耶和华看到我今天遭到这个难，被这个人咒骂了，神也许反而施恩于我。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个诗篇的里面他说我决定不申辩不答话，我不回答，因为第15节说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15节一方面我们刚讲到这个仰望这个字，我仰望你也就是我等候你，这是一体的两面。 我等候耶和华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依靠耶和华的拯救，所以我等候他来拯救我。另外一个呢，这节的特别的地方是他在同一节里面把对神的三个称呼同时放在一节里面，是非常少见的。他称神为第一耶和华，第二个主，希伯来文是阿多乃，亚威阿多乃，然后我的神 Elohim， 这个我的神叫 El 的复数叫 Elohim。 他同时用耶和华，同时用主，同时用神，这样的三个同时并列的不是完全没有，不多，但在诗篇三十八篇出现过两次，十五节一次，最后一个就是二十一、二十二节，同样出现三个名字：耶和华、主跟我的神。不但是称呼神，是我的神。所以其实这三个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是代表他跟神的一个关系。也可以说，整个这个忏悔诗，整个这首哀歌，包括这里以及包括结束这两个关键的地方呢，都可以表达出他盼望什么。他前面不是说我的心愿在你的面前吗？第九节，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他的心愿是他要恢复他跟神原有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你是我的亚伟，你是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但是因着犯罪，这个三重的关系似乎面临危机了。耶和华神，耶和华是神跟人立约用的名字，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一再的提到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啊，因此我不会忘记我跟你立的约，你们也不要忘记你们跟我立的约等等之类。所以立约神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那我的神表示这个我的神，很多时候也代表好像是我的父，我的天父一样。我的神是一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我的主在最后一节提到，那是一个拯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拯救我的主。所以这个我的主代表他的保护。这一切因为犯罪的缘故，有可能这三个关系都面临一个破裂的危机。神跟我有立约的关系，我因为犯罪，这个约可以被破坏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本来神允许他们住在应许之地，在迦南美地，因为犯罪他们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一直到后来才能够回归。所以这个约会被罪破坏的，同时他的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犯罪的缘故，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疏离感。所以在这边十五节大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几乎是在中心点上。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他祈求的，他仰望的，他盼望的是什么。他的心愿就是他要恢复跟神的关系。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我等候你，主啊，你是我的神，你必应允我。那他为什么有把握说神一定会应允他的祷告呢？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中文圣经呢有一个字都没有翻译出来。那我去查了很多英文圣经，那么不是每一本英文圣经都那么样摆在那个位置，不过大多数好几本英文圣经都有把那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当中的一个特色表达出来。那就是说十六节、十七节和十八节一开头的第一个字希伯来文是因为，我们中文没有翻译。他说你必应允我，十六节，因为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因为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因为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三个因为，而且是放在每一节的头一个字。但是中文的里面呢，十六十七节的因为没有翻译出来，十八节的因为呢跑到后面去了，因我的罪忧愁。其实那个因为在希伯来文是第一个字，不是在中间的。就换句话说，他说耶和华，我等候你，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我相信你要应允我。有三个因为在后面，这三个因为他在说什么呢？因为头两个他是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会向我夸大，我几乎因为我几乎要跌倒， 我的痛苦藏在我的面前。十九节说，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加增的，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这一切你可以归纳起来，就是说，第一个，他确信神会听他的祷告的原因，是因为在人的这方面来讲，大卫是孤单无援的。大卫孤单无援，他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又多，连那个以恶报善的对我跟我作对，就是我对他是善，他对来对我是恶，以恶来报复我，然后他们向我夸耀等等。所谓的夸耀的意思就在于说，如果我大卫一个所谓跟随主的人就这样子倒下去了，就这样子失败了，他们就给夸口。可这夸口的人不但是大卫的仇敌，这边来讲的是神的仇敌，因此神的公义神的荣耀会受到亏损。所以他相信说，你要应允我，因为你不容许你的荣耀受到仇敌的侮辱，你不会容许仇敌向你夸耀，不是向大卫夸胜，而是向神夸胜，因为大卫所代表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你不会容许这些人能够向神夸耀向神夸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他们又多又强，大卫说我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你会答应我的祷告，是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相信，就是第十八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还有二十节的后面提到说，因我是追求良善的。这个的意思就在于，我说这首诗歌是一首忏悔诗，他从头到尾他从来没有否认他犯罪，也从来没有否认他的痛苦的来源是因为他犯罪。可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平衡点，我承认我的罪孽，因我的罪忧愁，可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大卫在这里说，我虽然犯了罪，而且我的罪使我遭到今天各样的痛苦，可是我在你面前诚恳地承认我的罪孽，为我的罪忧愁，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子，我相信你要垂听我的祷告，因为你必赦免。他怎么知道神会赦免？他为什么二十节会说我是追求良善的？那我们的想法是，你追求良善你就不会犯罪，那你犯了罪你还说你是追求良善的，这话是不是有矛盾呢？我想你人生阅历比较多的人，你就知道你心里要追求良善，你做出来的就未必是良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曾经发出过这样的一种哀叹，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没有去做，我不愿意的恶反而做出来。这不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会碰到这种情形，基督徒也会的。因此大卫他犯了罪，他受管教，这都他肯定的，可是他的意思是，神啊，你知道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是要追求良善，然而我软弱了，然而我失败了，然而我跌倒了，因此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孽，因我的罪忧愁。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写的另外一首的忏悔诗，他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是他的肯定。我肯定我犯罪，我肯定我做错事，可是我也肯定这位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也知道我在神面前的那种认罪悔改是真诚的，因此我相信你会垂听我的祷告。他的信心在这里，不是相信他的无辜，大卫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无辜，他承认他犯罪。所以这个平衡点是每个基督徒当我们在犯了罪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平衡点。因为有的时候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会走到两种可能的极端。第一种的极端就是轻轻忽忽自己犯罪的事实，而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 就是说常常有很多借口，甚至跟神讨借口，嗯，谁都是这样的嘛，所以我是犯错了，不过也没有比别人坏嘛。你跟神在争这个吗？神鉴察人心。所以一个方面就是说好像在认罪的事情上清清糊糊的，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对罪的事情我们太清糊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需要避免的，那就是说你犯的罪了，你在认罪，你在悔改，可是如果你的认罪悔改没有一个平衡，那就是神的恩慈，神的饶恕，神的接纳的时候，你就会在那个痛苦当中甚至沉沦下去。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免得我们会在另外那种的极端当中沉溺下去。他提到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他这样说，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他说：你们如果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刚说的忧愁是什么？就这边所说的，我为我的罪忧愁。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来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你因着罪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为自己的罪忧伤，这样的忧愁会产生没有后悔的懊悔，或者翻译成没有后悔的后悔。那到底后悔还是不后悔？你后悔了，可是不后悔你就后悔。那意思是怎么样？你后悔你做的错事，而且这个后悔是真的，你不后悔你做有了这个后悔，那这样情况下呢，你就可以灵魂得救。他说你看十一节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产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些的事上都表明你们自己是洁净的。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反而证明你是洁净的。就好像大卫自己说，我因我的罪忧愁，反而说我是追求良善。你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会激发你悔改，他意思就是悔改。自怨自恨，这个字你不要以为是那种好像自卑感或者说自我摧残的意思，不是，愿意悔改。所以那种殷勤，那种对自己的自责，但是是一种健康的自责。这种恐惧不是这种无名的恐惧，是在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那种恐惧，那种的热心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说显明你的内心，你的良心是洁净的。但是保罗也说了一句话，第十节的最后，因为按着神的意思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但是按照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不按照神的方式来忧愁的话呢，你按照世俗人的忧愁，就在自怨自恨当中自我毁灭。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按着神的意思却是生命平安，却是得救。就这是一个平衡点。所以大卫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学习到这件事情，他承认自己的罪，他也知道因为罪带来了这一切的痛苦，他知道这些痛苦是来自于神的管教，可是他同时抓住一件事情，以至于他没有一直下去，那就是他相信他在神面前的这种的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已经接纳了。所以有这个把握的时候，所以使在他认罪的过程中不至于一路陷下去自暴自弃，觉得完了，我没办法了，我让神失望，所以神再也不要我，就这种关系的永远的破裂。大卫没有到这个地步，他相反的，他认罪，他因罪忧愁的时候，但他能够从心里面说，神你鉴察我的心，你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我心里真的所想，所以我相信你不会撇弃我。是这样一个信心使他抓住。 那天刚我跟另外一位弟兄在我那个同学家里想要安慰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做到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他已经自己在认罪悔改了，我不需要再加点什么东西了，但我希望他能够肯定的是他认罪悔改，他应该认罪悔改，但是他也不要忘记神仍然爱我们，神愿意饶恕，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不要在忧伤痛悔中以至于自己跟神隔绝了，不是神把你隔绝，是你自己把神隔绝了，那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那这就是大卫他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他谈到这里来的时候，最后的两节你就会看到，最后两节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一个我们叫做大圆满的结果。因为他怎么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来帮助我。好像是一个呼求，我们盼望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最后是一个很肯定的大卫说，神啊，我相信你要拯救我了，谢谢你，不多好吗？这不大圆满吗？这边好像是一个，他说，神啊，不要撇弃我，神啊，不要远离我，神啊，赶快来帮我。然后神怎么回答呢？没有，视频这样结束的。所以我就说，好像少了一个，少了个据点。如果神说，我来了，那不多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诗篇哈，常常好像没有讲完加上一个句点，你从文学上来说就是美的地方，很多东西常常是没有一个你所谓的完满的结果。其实这一方面是一种文学上表达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有时候尽在不言中，你真正加上一个最后的结局好像看起来很圆满，可是事情好像就这样子了。那大卫到底有没有信心说耶和华神不会离弃他，他的神不会远离他，这个拯救他的主会来帮助他呢？他到底相不相信呢？还是在这种绝望中的呼喊，然后声音到了空中啥也没有？我相信你从整个的诗篇读下来的话，你不会怀疑，大卫有十足的信心耶和华不会撇弃他，他的神不会远离他，拯救他的主会快快的帮助他。这点是他百分之百肯定的，可他是用这种呼求的方式来作为他的结束的。但是如果你从头读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见他对神的仰望，他对神的等候，他相信神，知道他是追求良善的，这一切的事情上他有一个笃定的把握，在患难中耶和华神跟他的关系是不会中断。所以再一次提到三个名字，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因为耶和华我说是个立约神的名字，他跟神立约，他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儿女立的约，撇弃的意思就是毁坏这个约，放弃了这个约，你不会的，你不会撇弃我的。第二个，我的神啊，是跟他有个亲密关系的，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是很亲近的，我的神，你不会离我远远的。然后拯救我的主啊，因为主人对于仆人来讲，主人是有大能力的，所以呢，这个主人是能够拯救，他有拯救的大能，就你快快来帮助我。所以他是一种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恳切的呼求，可是这个呼求却是带着信心的，他不是在绝望中的呐喊，他是在信心中发出一个呼求，而他也相信这位神听见，而且神会照他的应许来帮助他。这是大卫的一首忏悔诗。当然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自己一生中，第一我们也犯这么大的罪嘛，好像罪孽深重，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就是有一个文化基督徒叫中国大陆叫刘晓峰，他写本书叫做《逍遥与拯救》。他说从俄国的那些东正教的作品，那些杜斯托也夫斯基啦，好几个这种俄国作家的作品里面，罪与罚啊，他们的那种基督教的信仰，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以罪孽深重，等候拯救。 他说中国人人生观呢，我们比较喜欢潇潇洒洒走一生，所以呢，难怪徐志摩的诗那么多人喜欢。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还不带走一片云彩呢。我们觉得哇，好美哦！人生最美的就是这样，我们可不需要罪孽深重啊、哦，人生太沉重了一点。因此，这种忏悔诗读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吗？会那么严重吗？第二个，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些什么身体的病痛啦，然后众叛亲离的事情，我好像没有啊。那因此读的忏悔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觉得第一，罪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受圣灵光照啊，因为罪的事情，即使我们没有犯了像大卫那么严重的奸淫的罪。可是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不是没有，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否则我们有了我们都不知道，要等到事情发展到一个程度，后果产生了，然后再发现，哦，我是在某些方面得罪神了。罪的事情是需要圣灵的光照，不要轻忽。第二个，也许我们没有这么严重的身心灵各方面的煎熬痛苦，但是人生很长，所以这些诗篇几千年来成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篇，成为他们的祷告，就是当他面临人生中的各种的境况的时候，往往某些诗篇就成为他的一个回应，成为他的一个共鸣，从心里面发出的。特别当你经历到身体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病痛，或者是人生中碰到各样的遭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些诗歌对你有何等的一种帮助，一种共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中，抓住一件事实，这一位神是信实的，有恩典、怜悯和慈爱。无论在什么情况，也许你觉得神离我很远的时候，正如我们开头也唱了那首诗歌，主你正怀念我，你把我放在你的心里，你纪念我，你指导我。虽然我们可能软弱跌倒，有时候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自己主动的离开了神，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在圣灵光照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软弱、失败、罪恶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头，因为他等候我们回来。甚至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知道天父必看顾我，这样一个心思和意念能够帮助我们靠住、站住，继续往前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但是我们却不自知，往往等到事情急转直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你面前哀求你的怜悯，哀求你的赦罪。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中能够学习仰望你，等候你，因为你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鉴察人心，你也能够接纳我们在你面前那种真诚的认罪悔改的心。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